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
北京时间20:3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不明链接勿轻点，转账汇款多核实，远离金融诈骗圈套，守护您的钱袋子。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直在您身边。
工商银行留学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可享境外教学费至高返100美元，更有海外生活、餐饮、购物等消费返现至高10%，详询工行网点。
扶老
助残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
助残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境外消费，农行信用卡助您省心更省钱，
免货币转换费，每笔消费有返现，租车立减还赠倒刷险，让您全程安心，
详询农行杭州分行各网点。
浙江之声金融助力开心局第3季即将启动，
我是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华。围绕创新浙江和金融强省目标，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努力打造两新深度融合发展高地。
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关注浙江之声金融助力开心局，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金融活水润泽实体，助力浙江经济大省挑大梁。交通银行。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上个星期啊，咱们南宁的芳华中心呢，来了一位姓范的阿姨啊，今年呢已经是79岁了。陪范阿姨一块来的这个人呢，是一位看上去50多岁的大姐。当时啊，这位大姐是小心的搀着范阿姨往芳华中心的店门口走。在上台阶的时候呢，大姐一只手搀着范阿姨，另一只手从范阿姨身后绕过去，扶着范阿姨的腰，嘴里还不停的说着：“小心点儿，慢一点儿。”走上台阶以后呢，大姐才放心的松了口气。再看范阿姨呢，啊，满脸微笑着，疼爱着看着身边这位大姐，并且呢，帮她把挡在眼前的头发还往后捋了捋。大家伙看他们这么亲密啊，再看看两个人的年龄的差距，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呢。结果呢，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大姐呀竟然是范阿姨家的保姆。这位大姐姓曹， 阿姨说，以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啊，没这么好。啊，曹大姐家的是农村的，家里很困难。在2016年啊，她来到范阿姨家当保姆。当时呢，范阿姨的老伴儿是由于脑血栓导致了肢体的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了。儿女们呢，工作又都很忙啊，就想着找个住家保姆吧，照顾老伴儿。可是中途呢，找了好几个啊，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辞职了。也是啊，现在想找一个可心的照顾瘫痪病人的住家保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咱们说久病床前还无孝子呢，那更何况是雇佣的外人呢？但是不找总这么靠着，范阿姨的身体也吃不消啊。最后啊，也是在邻居的介绍之下啊，找到了曹大姐。这个曹大姐呀，人好心善，做事儿也认真，照顾人照顾的也非常的好，为人呢也很勤快。从来到范阿姨家呢，就尽心尽力，事无巨细的照顾范阿姨他们老两口，尤其是对于瘫痪卧床的范阿姨的老伴儿，更是从来没让老人的房间出现过任何的怪味儿。相处一年多的过程当中，范阿姨了解到，曹大姐的公公啊，曾经也是因为瘫痪卧床两年多啊，也是曹大姐伺候到最后的。所以说，曹大姐啊，在照顾瘫痪病人这件事儿上还是非常有经验的。范阿姨两口子啊，也是非常的满意。那么，在曹大姐工作一年以后啊，不仅是给曹大姐涨了工资。啊，把家里采购生活物资啊，米面粮油啊，水电煤气这些所有的费用全都交给曹大姐去交付了。阿姨说哈，其实他们老同事家里也有雇佣保姆的，但是他们都很忌讳把钱交给保姆啊，因为他们怕保姆呢会攒小钱儿。但是阿姨说，他们跟小曹呢已经相处一年多了，早就把他当做自家人了，况且就是自己的儿女也不见得像小曹这么好的来照顾老伴儿，所以他们两口子啊，把钱交给小曹也很放心。结果就这么的呢，又过了半年多，直到2018年9月，爸爷突然感觉到家里的花销啊是越来越大了。后来通过一个多月仔细观察之后啊，范阿姨就发现曹大姐买菜的时候啊会虚报钱数。其实这种事儿啊，在很多家庭来讲都是犯了大忌的，家里雇佣的保姆在钱上做文章，雇主一定会辞退这个人的。但是范阿姨没有，范阿姨想，反正自己和老伴儿的退休金一个月有8000-9000，怎么花也都够用了。那这小曹呢，平时照顾老伴儿又很辛苦，所以在钱的方面啊，范阿姨就不打算计较了。可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呢，范阿姨的纵容啊，让曹大姐以为她做的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啊。于是胆子就越来越大，虚报的钱数也越来越离谱。后来范阿姨就侧面问了一句，说这段时间呢，怎么生活费用增加这么多呢？曹大姐听完之后，眼神躲闪着说，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啥东西都涨价了，不光是市里，就连我老家那边菜和肉的价格啊都涨了不少。您一天天也不怎么出门，也不买菜，根本不知道。哪天你跟我去趟市场，您就知道现在的菜价有多贵了。不光是菜价，就连厕纸、尿不湿、牙膏、洗发水都涨了不少呢。阿姨一看曹大姐这么说呀，就再次肯定了自己的猜想，然后就转移话题问了一下，小曹，家里最近都挺好的吧？结果曹大姐听完范阿姨的问话之后，突然抬起头，双眼凝视着范阿姨，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范阿姨，结结巴巴地说，我 家里挺好的。大姨，你有啥事儿吗？八阿姨马上回答，没事儿，就是问问。那你忙吧，我去看看你姨父。说完呢，就去老伴儿的屋里了。八阿姨说，自从他问完曹大姐这句话之后啊，曹大姐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那就像是丢了魂儿似的，不是炒菜忘了放盐，就是煮粥水放少了。还有一次呢，给老伴换尿不湿，连续换了两个，结果就在10月20号啊，范阿姨给曹大姐开工资的时候，也是赶上交付物业费和取暖费的时候，曹大姐就对范阿姨说，现在交物业费和取暖费，如果多交一年，能多给2桶豆油。咱家里要是钱够用的话，就一次交2年的，不然早晚都得交，这不是还能剩2桶油吗？现在这是啥东西都贵呀，这2桶油最少能省100多块钱呢。范阿姨也觉得曹大姐说的有道理啊，就连带着曹大姐的工钱、物业费、取暖费一并都给了曹大姐，让她一块交上。哪曾想啊，上午给完钱，下午曹大姐就走了。其实即便是这样啊，八阿姨也没多想，因为曹大姐每次开完工资呢，都会回老家住2天，所以范阿姨没多想。直到2018年的11月1号，也就是曹大姐回家10天以后，供暖公司到范阿姨家问缴费问题，如果不缴费，直接把她家的供暖阀关掉。这个时候啊，范阿姨才怀疑曹大姐可能是带着钱跑了，结果一打电话没打通，这事儿啊就确实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小曹啊，这2年给他们俩照顾的这么好，这突然就不辞而别了，谁来照顾老伴啊？再有这孩子最近这2个月有点反常，一定是遇到啥事儿了。但是你遇到事儿，你怎么不说呢？你要是差钱了，那2年的物业费才几个钱，能够用吗？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八阿姨说呀，他脑子里啊就是这么想的。可是范阿姨的孩子不干了，非要报警，八阿姨死活没让，他说打死他都不相信小曹能因为几千块钱就做出这种事儿，他一定是遇到难处了。咱们得想办法弄清楚，然后帮帮他。都说一分钱愁死英雄汉，更何况是个女子。再加上这小曹啊，对他们老两口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其实这就是君子眼里无小人，在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眼里，所有人做出的坏事啊，都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他的难处。我们不仅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而且还要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后呢，予以及时的帮助。帮助一个好人，会让这个好人越来越好，帮助一个坏人，也能避免这个坏人越陷越深呐。最后范阿姨在当时给她介绍曹大姐的那个邻居的帮助之下呀，总算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了。啊，曹大姐她娘家爹在9月份收玉米的时候，让隔壁家的用联合收割机把一条腿给绞碎了，但是对方赔偿的钱迟迟没下来，而曹大姐的父亲的伤呢还着急治疗，所以所有的治疗费用全是自家人先垫付的啊，这也是曹大姐为什么克扣生活费的原因。但是当时范阿姨发现以后啊，曹大姐心里都已经无比的愧疚了。可是接下来呢，自己的父亲又要安装假肢，这笔费用凑来凑去还差10000多块钱，这笔钱呢，娘家人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自己的老公还不愿意出这笔钱，最后曹大姐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连带着自己的工资加上范阿姨家的取暖费物业费一并是送到了医院，给父亲把假肢安上了。曹大姐本以为父亲安完假肢，收割机那边的保险赔付就能下来，那这边的钱呢也就能还上了，结果在娘家伺候了父亲十多天，那边的保险钱还是没下来。曹大姐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范阿姨两口子，就一直啊没敢回范阿姨家。她是想着最后带着钱回去再坦白一切的，可是没想到啊范阿姨全知道了。最后呢，曹大姐回到范阿姨家，直接就给范阿姨跪下了，一边道歉一边哭着说，大姨，我对不起您和姨父对我的信任，我已经没脸在你们家干了，但是我欠你们的钱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的，只求大姨您能原谅我，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范阿姨也是马上就把曹大姐扶了起来，对她说，孩子啊，快别这样，这才几个钱呢，再说你这么做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尽孝，这闺女啊一出嫁既做不了娘家的主，又当不起婆家的家，自己娘家需要钱，出嫁的闺女就是再有心也得看婆家的脸色呀，咱们都是女人，我能不理解你吗？再者说，咱们娘俩都相处快两年了，你是什么人，大姨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人过日子啊，免不了遇到难处，你就是太跟大姨见外了。这回老人的腿也安上假肢，这不都挺好的吗？再者说了，你说你没脸在大姨这儿干了，那我家你姨父谁来照顾啊？所以闺女啊，你啥也别想，就安心在大姨这儿干，从前咋干今后还咋干啊，就是一点，以后再遇到难处了千万别藏着不说，听见没？听完范阿姨的话之后啊，曹大姐又一次感动得泪流不止。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对待范阿姨老两口就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而且从那以后呢，买菜的时候再也没有虚报过钱数，一直到现在范阿姨他们老两口都被曹大姐照顾得特别好。上周呢，曹大姐陪着范阿姨去芳华中心，就是因为范阿姨听了我的经历啊，尤其是听到了我讲过的行善不求因果，作恶必有缘由，听到这句话之后啊，是非常的认同。他说他当时就是相信曹大姐做的这些事儿啊，绝对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只是生活所迫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就抓住小曹的过错不放，最后不仅他父亲的伤好不了，小曹也会因此被定上一个小偷的罪名，这对他包括对他的家人都是莫大的影响。我确实得到我想要的公正了，但是这个公正的代价太大了。再有就是我上哪儿再去找像小曹这么好的人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啊？其实范阿姨说的一点错没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在生活当中我们对待一个一时误入歧途的人，我们不一定要马上做出结论，一定要问清缘由之后啊，再分析这个人平时他的为人处事啊，只要这个人一直是好的，那么对于初犯的过错只要不是很大，是允许得到原谅的，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哈。虽说法大于情，但是法也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内基于情的因素考虑给予一定的宽容轻判。就像当年 奶奶原谅我添保小叔，让小叔得到从轻判罚一样啊。奶奶给了小叔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小叔还给这个社会一个爱心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无偿收养了16位失亲孤儿，还先后给这些孩子成了家，立了业。可是如果当初奶奶没有原谅天宝小叔，小叔大概率会在牢狱中慢慢老去，那直接的连锁反应可就大了，对吧？所以原谅一个人是善，而这个被原谅的人心怀感恩之情，则会将当初被原谅的善无限的放大，最后呢，成就一个大大的善缘。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山南敬老院，当时呢，被敬老院里的次人加错，冤枉偷粮食。奶奶为了保护我也受了牵连，我们两个人在寒冬腊月就被赶出了敬老院，当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身上也没有钱，走投无路之下呀，我和奶奶呢就躲在杜母大叔牧场的草料棚里度过了一夜，那一夜差点没把我和奶奶冻死啊。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我是被冤枉的，我和奶奶又回到了敬老院，而真正偷粮食的次人加措最后是饿死冻死在了亚龙河边。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高兴的又蹦又跳，一边鼓掌一边说，太好了，这就叫恶有恶报。我当时认为次人加措是坏人，坏人就不应该有好的结果。可是当时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奶奶说所有坏人恶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之初性本善，人在刚出生的时候都是好的善的，所以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做坏事，一定是他们有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那我们在对待这样的人或者是对待这样事儿的时候，一定是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够多多的给予和感化他们，有朝一日啊，他们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修习善缘的起点呐。现在想一想，奶奶说的话太对了，就像曹大姐，她虽然是做了坏事，但是她是因为父亲的伤势急需要钱做手术，所以迫不得已才拿了范阿姨的钱。他之前虚报买菜的钱数也是为了父亲啊，只不过曹大姐的这种做法呢有点激进啊，绝对不可取。但是啊，他幸运的是他能够遇到心地善良的范阿姨，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感化，选择了再给曹大姐一次机会。最后曹大姐他善良的本性又被激发出来了，他转变了，他对范阿姨老两口细心的照料一直到现在呀。其实我们现在来看，范阿姨是因为善原谅了曹大姐，但是同样她也因为自己原谅曹大姐的善，获得了曹大姐对自己的感恩，更加细心的照顾他们老两口了。这不就是一个善缘的轮回吗？那么说到善呢，我想跟大家伙聊聊什么是善。俗话说呀，百善孝为先，说一个人有没有善心，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首先得看这个人他对父母孝不孝顺。父母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从小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 这份恩情真的是比天高比海深。我们为父母做的再多，都不足以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一个人不管他的工作能力有多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也不管他在外面是多么风光，回到家里，如果这个人他对自己父母不好，他就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没有善心的人，而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啊，都会因为他缺乏善心，会逐渐的远离他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说他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品行都没有，怎么能说他是个成功者，说他是个好人呢？对吧？乌鸦都能够反哺，羊羔都知道跪乳，何况是人呢？生而为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善，那就是孝顺父母啊。咱们都应该听过这样的新闻吧，说有的人为了救母亲甘愿捐出自己的肾脏，有的人为了照顾病重的父亲甘愿放弃学业，这都是孝顺父母的典型啊。但是咱说啊，孝顺不一定非得做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因为大部分人的父母是不需要咱们捐肾来救命的，也不需要咱们放弃学业来照顾。其实孝顺父母很简单呐，父母累的时候，咱们帮父母捶捶背呀，敲敲腿呀，帮父母倒杯茶，做顿饭，在烈日下看到满头大汗的父亲，给他递上一块湿毛巾，在寒冬里面给我们操劳的母亲倒一杯热茶，这都是孝顺父母啊。做到了孝顺父母，那才能被称为是善良的人，是有善心的人呐。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啊，现在有很多人可以说他们是把笑脸、把耐心、把好的言语都给了身边不是很重要的人啊。这些人你看，他们对同学很友善，对同事很客气，对领导很恭敬，甚至是对邻居都满脸堆笑的。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这样很好，非常好。但是咱们在外面表现得很好，回到家里以后，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咱们应该继续保持这样的好，甚至是更好。可是很多人呢，他在父母面前就收起了耐心了，收起了他们的笑脸，对父母说的话呢是充耳不闻，甚至表现得非常不耐烦。父母多说几句啊，要么就是跟父母顶嘴，要么起身呢就把门关上了。大家伙说这样的人啊，你在外面表现得再有礼貌，可是你对父母这个态度，你能算善良的人吗？父母对我们的宠爱，对我们的宽容，他们不会跟我们计较，可是父母的心他也是肉做的呀。父母的嘴上不说，可是他们也会伤心，也会难过呀。咱们可以看看啊，从古至今真正成功的人，能够享受到大家赞扬爱戴的人，他们一定是孝顺父母的人。所以说我们只有
北京时间20:59，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做到从心出发，时时刻刻的想到父母，把我们的爱毫不吝惜的回馈给自己的父母，这才是善。只有成为一个有善心的人，你才能收获到你想要的一切呀。那咱们说，善良的人一定是懂得孝顺父母的。除了孝顺父母以外，说一个人是不是善良的人，是不是有善心的人， 那还要看他对人能不能做到与善。
过渡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21点整，
国家五 A 级景区神仙居为您整点报时。
神仙居送万界 MG， 抖音发视频改拍神仙居赢汽车话题，你就有机会。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服务全新升级，
全球通尊享优先服务，10086优先接入，营业厅优先办理，宽带装维优先响应，全球通尊享专属服务，查领权益、活动提醒、服务预约，专属客服为您解忧。
还有机场、高铁休息室、酒店订房优惠、国漫流量包、视频会员月卡等全球通尊享权益等您领取。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尊享之旅即刻开启。
中国移动。经济大省挑大梁，只将弄潮普新篇，浙广早新闻系列经济报道。经济大省挑大梁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浦发银行新思维新服务。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不明链接勿轻点，转账汇款多核实，远离金融诈骗圈套，守护您的钱袋子。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直在您身边。
欢迎继续收听乐林芳华节目。
善还有行善，那咱们说说啊，什么是与善呢？语是语言的语，与善指的是说话善良。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如果说一个人呢，他所说的话都是祝福的、正面的、积极的，这些语言说的话呢，都是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让人听了之后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中听，这就是语善。你看同样一件事儿哈，那如果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说，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认识的一个人生病了，但是啊他不想吃药，那你想劝他吃药，咱们用两种方式说话，那大家伙听听，你听哪种话感觉舒服啊？一种就这么说哈，你现在这么难受啊，我看着都心疼，你还是吃点药吧，吃药能好得快一点，你也能少遭点罪啊。你看这是一种说话方式，对吧？还有一种是这么说的，你看你这么难受还在那挺着啥呀，总是哼哼唧唧的，给你买了药也不按时吃，我看你就是装的，难受给我看是吧。大家伙听听，同样是劝别人吃药，这两种说话方式哪一个让人听了更舒服啊？肯定是第一个，对吧？这就是与善。一个善良的人呢，他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一定会说一些让对方感觉舒服的话，这样的人那才是善良的人。可能有的人会说哈，仙儿啊，你说与善的人是善良的人，那刀子嘴豆腐心是怎么回事啊？你看这些人也很善良，可就是说话不饶人。其实大家伙儿要问我的话呀，我只能说刀子嘴豆腐心，这就是一些人给自己找的借口。如果一个人的心肠足够好，心很善很软的话，他不会说出伤人的话的。这就跟我刚才说的善的三种表现里面的心善有关。大家伙记住啊，一个人只有心善了，他才能做到与善。如果说心都不善良，他怎么能说出好话呢？而且啊，当一个人的心善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啊，你眼睛里看到的那都是美好的东西，你看人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闪光点，正所谓善人不见世间过，君子眼里无小人，这是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做到的。不见世间过啊，不是说真的看不到世间的过错黑暗，也不是说是非不变黑白不分，而是不主动去看那些世间不善的地方。因此啊，我们世人说要修善，首先要做到与善，切莫出口伤人犯口业，然后呢就是修的心善，学会静心，学会修缘，修善缘。只有当你这一颗急躁的心、浮躁的心、愤怒的心静下来以后啊，才会反思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被这个尘世诸多的业障所困扰。所以静心修缘、修善缘是可以让我们做到心善的最好的方法。那么当与善心善都修得之后，其实我们在这个尘世间呢就已经做到了忠善之人了，与世不争，凡事不强求，得自己善缘内应得的，不出格，不越界，受得心生不着，获得身轻体健。其实人到了这个阶段呢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修为了，当修为得到了，也就该行布施助众生了，啊，也就是到了帮助别人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行善，从行动上去做善事儿，啊，也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所做的一些善良的行动举动。生活当中像行善的例子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哈，比如说坐车的时候给老人呐、残疾人呐、孕妇啊啊这些有需要的人给让座，这是行善。看到盲人或者是老人过马路的时候，咱们能上前去帮助，去把他们扶过去，扶到安全的地方，这是行善。随手扶起路边被风吹倒的自行车，喂养流浪的小动物，这是行善。看到哭泣的人给他递一张纸巾，给寒冬里工作的人提供一杯热水，这是行善。把丢掉的碎玻璃啊、刀片啊这些尖锐的东西用纸包起来，避免划伤别人，这是行善。甚至于咱们对别人保持微笑，原谅别人的无心之过，当别人身处泥潭的时候拉一把，这都是行善。行善不一定是说捐多少钱啊，不一定说非得要做多么轰轰烈烈的事儿，也不需要说我们完全准备好了才去做。行善就是随手能做的这么一个举动。奶奶常说，帮助别人是最能让自己快乐的事儿。我上学那会儿啊，还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当我大学毕业，下海经商，我赚到了第一桶金以后，我重新回到我成长的地方，西藏的山南敬老院。这里住着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照顾过我的老人。我帮他们翻盖了敬老院，给老人们买了棉衣、棉裤、棉被，还有各种生活物品。看着老人们开心的笑容，我真的觉得那就是最快乐的事儿。再到后来呀，我在全国各地走访，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给生活困难的老人提供吃穿用度。我还是感觉无比的快乐。啊，到现在啊，全国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都升级为老年健康管理中心了。 我们既能帮助老人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还能帮助老人排解精神上的困扰，包括让老人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所做的这一切啊，所有的这一切，虽然是花了大量的资金，但是看到老人们一张张笑脸，听到他们一句句感激的话语，就是花再多的钱，挨再多的累，吃再多的苦，我喜儿觉得心里都是甜的。这就是奶奶说的，做好事帮助别人，行善是最能让人快乐的事儿啊。这回我是彻底的深刻的体会到了。你看我刚才说啊，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与善心善，那就已经称得上是中善了。但是要做到上善，那就一定要加上行善。知善、言善、行善，开善缘之光，度众生之难，成就极乐，乐享晚年。所谓的知善啊，那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善的、好的。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这叫知善。那么所谓言善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多宣扬善事儿、好事儿，让更多的人能够知善。然后就是跟随着善良的人去行善。就像我们放花中心每个月的三号啊，都会组织下乡助老爱老爱心行动是一样的。很多我们放花中心的老人都会作为志愿者去参加，而且在参加的过程当中，真是没有任何怨言，不求任何回报，只是由心而发想做这件好事儿，这才是真正的行善。当我们行善的人越来越多了，所有接受到我们帮助的人都开始跟着我们一起去行善的时候，我们也就打开了所有人心底的那份善缘了。这也就是开善缘之光。当每个人的善缘都打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受到善缘的帮助了，那么试问，我们身边还有受难的人吗？全都度过了，对吧？这就是度众生之难。到那个时候啊，是你帮助了我，我也帮助了你，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老有所为，助人为乐。当我们身边所有人都慈眉善目，都笑口常开的时候，是不是就达到了极乐了？那么乐享晚年是不是早就已经呈现了？所以说善，有言善、心善、行善的分别，每一种善单独存在啊，都被称之为小善，而两种善同时存在呢，则被称为中善。只有这三善合一，才能被称之为上善，也是大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行善的人未必行善。比如有的人啊，你看他对谁说话啊，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说伤害别人的话，然后心也很软。但是如果真正身边人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人遇到困难了，发生灾难了，需要伸出援手帮助的时候，他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行动啊，只是不住的惋惜、叹息、可怜、同情。这些像我总说的，同情一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啊。所以这种人呢，也不能称为上善。因为有善心的人 想做善事儿，那一定要付诸行动啊。只有手随心动的去行善了，最后才能成就上善、大善。不然大家看《道德经》里面讲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帮助别人却不求回报，这是行善。居善地，心善渊，言善信，则是言善和心善的体现。因此三善合一，才能被称之为上善之人。所以你看啊，这一说到善，三教都是相通的，九流也都是相拥护的。这就叫为善之人，三教皆通，九流皆拥。正所谓日行一善，功满三千。那就是告诉我们啊，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做到日行一善，那么就会给自己积很大的功德。这里边讲到的三千，代表的就是广大啊，无限的这个意思。那么日行一善所积累的无限的功德，对我们这人的一生，对于我们的一生又会有哪些帮助呢？这个呀，只有我们做到的人才会深有体会了。不过在喜儿身边呢，还真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啊，当时呢是咱们贵州毕节芳华中心啊店面是进行升级，我当时正好在。这个事儿啊就发生在毕节的芳华中心。当时咱们芳华中心呢有一位姚春婷姚大姐，她是咱们芳华中心的家人，也是一位有信仰的人。因为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被我的经历感动了，而且姚大姐的家庭条件也非常不错啊，所以主动的就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做了一名爱心志愿者。没事的时候呢，就跟随我们芳华中心去下乡啊，做一些助老爱老的一些帮扶的活动。但是他家姐夫呢啊，他是一个典型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以自己看到的最为真实，以实际存在的那才是最可靠的，包括帮助人啊，如果说得不到任何好处，他断然是不会去做的。就连跟他过了30年的姚大姐常说啊，自己的丈夫那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他要是做了好事儿，那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甚至可以亲手毁掉自己刚做的好事儿。平时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和自己没关系，那绝对是不伸手也不帮助人的。而且呢还因为姚大姐是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啊，时不时的就诋毁姚大姐的信仰，说你一天天拜这个求那个啊，也没看到你得啥好报了，一身的病你不吃药试试，天天做好事帮这个帮那个，你得到啥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看你就是好事做太多了，老天要收你了。说实话呀，这是姚大姐有信仰，心境比一般人高点儿，不然换做普通人呢，就天天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没病早晚都得气出病来。哈，大家说我说的没错吧？而且不光是对姚大姐啊，对自己的孩子呢也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稍有一点不随他心意，他就能跑到人家孩子单位去闹啊，说孩子不孝顺啊，就因为这个呢，搞得儿子媳妇儿女儿女婿不管工作忙不忙，只要他叫必须到。那不然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他要是这么一闹啊，工作丢了就得不偿失了。结果呢，越是孩子这么逆来顺受，他越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啊，左邻右舍也没一个待见他的。据说姚大姐刚到我们乐龄芳华做志愿者的时候呢，她还来我们芳华中心闹过， 啊，不让姚大姐跟着我们芳华中心去做好事儿。后来啊，让我们中心的其他家人说教了一顿才算罢休了。结果就在2019年，我去毕节的时候，这个姚大姐见到我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我说，她丈夫得了绝症啊，吃不下东西，肝区疼，晚上成宿成宿的不睡觉，甚至半夜出去遛弯，那一直能走到天亮才回来。姚大姐哪怕有一句话说的不对，就能大发雷霆，怒喊大骂，有的时候一两天都不吃东西，每两个月的时间呢就瘦了十多斤。可以说贵州的大小医院都看遍了啊，就是查不出毛病来。姚大姐跟我说，说她丈夫身体啊以前一直都很好，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小心眼儿，过分的抠门，人情冷漠，事不关己绝不帮忙。看到我要做点好事呢，帮助点别人，能把他气个半死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在最近这半年多的时间，整个人完全变了，每一天疯疯癫癫的，不吃不睡，骂骂咧咧，给孩子熬的都不得了。姚大姐当时就跟我说呀，真是没辙了，不知道她丈夫到底是什么毛病。因为她知道呢，我之前得过一场大病，好悬要了命，也知道我的病呢后来慢慢的好起来了，所以见到我呀就想寻求我的帮助，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找好的方法呀，或者是找好的大夫啊，给她的丈夫好好瞧一瞧。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我的病呢是人家曹伟宁给治好的，我又不是大夫，我也不会看病啊。不过姚大姐既然找到我了啊，就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她丈夫的情况，然后呢又打电话啊给一个曾经给我看过病的这个老中医。当时电话里头啊，我就把姚大姐丈夫所有这些情况都和老中医一五一十的说了，我一边说，姚大姐一边不断的补充，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我就挂断了电话，笑着对姚大姐说，你丈夫这个病啊我能看，我还能给看好，你信不信呢？当时姚大姐听完我说这句话之后，我真是惊讶的瞪大眼睛了。因为她丈夫的毛病啊，我刚才也说了，去各大医院都查不出来，看不好，而我凭什么就说的这么轻松呢？但是从姚大姐的心里，他对我喜儿绝对是100%相信的，所以姚大姐当时愣了半晌之后，一把就抓住我，高兴地说，喜儿妹子，大姐肯定相信你，无论如何你得把你姐夫的病给看好了，他要是这么一直下去，我们全家人真都是活不了了。结果啊，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姚大姐和她丈夫早早就来到我们芳华中心来求我来了。但进屋坐下之后啊，我看到姐夫的状态啊，我顿时心里就有底儿了。他这个毛病啊，我还真就是能给他瞧好了，而且最长不出百日。因为姚大姐她丈夫见到我之后啊，就开始喋喋不休的就跟我讲他和姚大姐这么多年所有的过往，尤其是讲到姚大姐助人为乐的时候，做好事帮助别人的时候，那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脸色发青，嘴唇颤抖，眼中充满怒火，时不时的愤怒的拍桌子。我一看呢，哎，和姚大姐说的症状还真是一样，就是不想让姚大姐做好事帮助别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当时呢，我看他不断的讲着抱怨着，我微笑的打断了他的话，你相信我不？你相信我能看到你的病不？姚大姐的丈夫听我说完，连忙说，我信我信。然后我接着说，我说你看你们俩早上这也来得够早的了，我们这儿店面呢卫生还没来得及打扫呢，你愿帮我扫扫地吗？随即呢，他张口就说， 这算啥呀，我现在就给你扫。说着呢，起身拿了扫帚就开始给我们中心扫起地来。我和姚大姐就坐那儿闲聊，一会儿功夫啊，地就扫完了。她刚要在桌前坐下，我又笑着跟她说，哎呀，地打扫的的确很干净，谢谢您。如果您愿意的话，能帮助我再把地拖一遍吗？拖完地以后，我再告诉你，你现在的这个病该用什么方法。结果我再一次这么一说完呢，姚大姐的丈夫仍然是二话不说，直接就去水房，去找了拖布，开始认真的擦起地来。姚大姐被我这个举动也弄糊涂了，她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等她丈夫把地也擦干净了，就来到我面前坐下。我问她，咱俩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我让你帮我扫地，你爽快就答应了。扫完地，我又让你帮我擦地，你又爽快答应了，而且做的都很好，很认真。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吗？她丈夫毫不犹豫的随后说，这点事儿算个啥呀，就是伸把手的事儿。我又问她，那我让你干活，你说心里话，你高不高兴啊？她马上回答我说，你非得让我说心里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我肯定不高兴，因为这些活我在家里都不干，你让我干这些活，主要不还是我求你来了吗？我现在吃不下睡不好，这毛病没人能治啊，你不说你有方法吗？这我这活也干了，你是不是该说了？我听完他的话以后就直接告诉他，你刚刚帮我做的这两件事儿啊，就是我给你的祛病之法，你要是想好病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每天做一件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且是心无旁骛，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你要是能做到，你现在的毛病啊很快就能好起来，你要是做不好，你的病还会越来越重，到那个时候啊，谁也救不了你了。要不姚大姐为啥总说她丈夫就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她在没得病的时候啊，她看谁都怕死，还嘲笑这些人，但是一旦轮到自己有病了，她比谁都怕死。所以当时她找到我的原因就是她的病啊，到哪儿都无药可救，没办法了。所以他听到我给他的方法之后啊，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尝试去做了。我又反复地告诉他一句话，日行一善则功满三千，每天哪怕啊就只做一件好事儿、善事儿，去帮助一下别人，日积月累就会收获大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就是让你重获健康的良药。因为当时我也给他讲了我的故事，还有我们芳华大家庭很多人的故事，所有这些愿意多做好事行善事的人呢，最终他们的结局结果都是很圆满的。而且我还告诉他，你看你的爱人姚大姐，她这些年来呀乐于做好事帮助别人，你们家里也没损失啥呀，对吧？是不是他的身体都一直很好啊？所以相信我啊，马上去做，日行一善。而且我还特地的嘱咐了一下姚大姐，如果他家姐夫啊不知道怎么做善事，就让姚大姐教他。结果别说一百天了，就连一个月都没做上，姚大姐她丈夫的病啊就不药而愈了，肝区也不疼了，也能吃下饭了，也能睡着觉了。最主要的是日行一善，天天做啊，人家已经养成习惯了。到现在呢，人家两口子都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忠诚的志愿者，定期跟着我们团队的人下乡助老献爱心。这就是日行一善，功满三千。 那他所具备的强大的能量。大医院治不好的病，通过做好